江湖漫谈，朋友们好啊！这感谢那么多的朋友们在线上的等待。那么今天说个什么事呢？因为过两天咱们要去 DC 了嘛，我认识的朋友已经有动身前往华盛顿 DC 的了，还有加州的华人吧，组织大巴一路向东啊！朋友们是辛苦了啊，咱们现场见。我就在想哈，这朋友们这一路上能不能就是把那个大熊创作的《川建国》这首歌给唱起来？肯定给劲啊，充满了悲壮。以壮行色吧。一会儿节目结束呢，我把歌词啊就这个放在后面那个置顶那里啊，那才叫做什么叫一路征尘一路歌呢，是不是？叫河南话叫什么叫一可给劲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说这1月6号这么重要呢？大家都要过去呢。川普总统为什么选定这个日子并号召大家啊，号召爱国者呢都齐聚首都呢？因为这一天呢，国会争执，街头呐喊，第一次共振。因为这一天，美国这个代议制民主国家选出来的议员究竟是代表了民意还是代表了特权，将得到检验。人民究竟还是国家的主人吗？还是即将沦为仆人，也将得到检验。所以这一天会发生什么呢？咱们先说刚才说这个共振嘛，咱们先说说街头吧，抗议者会遇到什么。虽然目前不断有疯传说 DC 的这个市长，这民主党人鲍塞尔，叫 Muriel Bowser 啊，说他会下令，甚至已经下令关闭了餐厅、酒店，甚至加油站和便利店，最大限度来阻挠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示威者。但我始终认为呢，这是一条假消息。你说有没有酒店关呢？也有，那个别的啊，这个都是因为一个是 COVID-19 呢，还有一些个别是有些极左翼组织故意组织人把那酒店给占了，这还是很少数。咱们想，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啊，我为什么说它是假消息呢？在目前来说是缺乏依据和常识。这个左翼这个组织，他这个团体一直要求这个市长，要求这个 Bowser 这么去做。但同时呢，这也是你要这么做就是最愚蠢的决定。为什么？他将让150万勇士变成壮士，让呐喊变成行动。100万以上的帐篷覆盖整个国家中心，恐怖恐怖是吧？你就算你说你这市长真的要硬来，你可以通过什么？可以通过截停大巴呀，增加进入华盛顿首都的入口的交通限流啊。你可以通过新冠病毒大爆发的理由堂而皇之这么做，对不对？在城市外围啊给限流了，这样就可以避免人群进入首都啊，进入室内以后因为你突然把生活设施给关停了，造成什么人道灾难？人道灾难是任何一个政党和这个地方政府都无法承受的。虽然交通限流阻断嘛，也会造成巨大的不满，但是那样是分散的和局部的啊。朋友们可能一直在城市外面骂骂娘，他不会让首都瞬间变成帐篷城。而这样一旦把这个营扎下来了。那就一本来是5号6号7号可能这种和平游行就可能演变成长期的带有街头暴力性质的占领国会山或占领这个首都的这个运动了。这个政客和城市管理者都不会出此下策啊。所以我说呢，这种疯传啊，在目前来说是个假新闻。我为什么说是目前呢啊，因为1月6号啊，对于两党来说呢，目前危机还控制在体制内，还控制在政治解决的阶段啊，这个一会儿我再详细的说啊。就说呢，就现在还没有到双方走到最极端的时候，不至于出此下策。再说了，你把酒店关了，把饭店关了啊，到底是谁先急呢？这还没准儿呢，对不对？为啥呢？这极左翼组织黑名贵安提法早就习惯了城市暴力，习惯了砸商店，对不对？你看咱们游行游行，民主民主，自由自由，说倍儿。跑到耐克店弄两双鞋走了，是不是？你看他现在到了首都，没吃没住了，他不弄乱子出来才怪呢。所以民主党市长的鲍塞尔要真这么安排，就太容易引火烧身、大水冲龙王庙了。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就不必在这方面担忧啊，放心去啊，唱着川建国一路过去吧。但是毕竟是上百万人聚集啊，大家在交通啊、食宿上啊，还是要早做安排。另外呢，记得戴好口罩。做好防范。那么这个1月6号会发生什么呢？啊，刚才说的是街头，咱们说说国会吧。啊，1月6号就是星期三下午的1点钟，是美国总统选举的 最后阶段。这个美国国会山呢、啊，南边有三栋楼啊，是这个众议员上班的地方；东北边是参议员办公的地点。然后，美国宪法第12修正案呢，就规定在这个6号下午1点钟啊，众议院、参议院在国会进行联席会议。然后在这个会上呢，把那个一个州一个州的小红木盒子送着来，然后彭斯副总统呢，一个盒子一个盒子打开，信封拆开，放票，啊，按照 A 到 Z 的这个顺序。前面什么什么阿拉斯加呀，是什么这个阿肯萨呀，可能因为没什么问题啊，啊，唱到这个 Arizona 时候应该就要出问题了。那彭斯副总统呢是参议院主席嘛，就是副总统嘛，啊，以这个身份来主持会议，啊，拆开信封，一个个计算票数最多的人啊就认定为总统。那么关于现阶段这个彭斯副总统的这个作用啊是有争议的。根据美国这个制度设定啊，实际上我刚才说了，彭斯呢，他就是一个主持人、唱票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裁判，决定哪个票能用，哪个票不能用，啊，所以为什么有德州众议员那个 Gohmert 他就是提起对这个彭斯的诉讼呢？啊，就是要推动副总统在这次的这个联席会议上啊，联合会议上拥有更大的这个权力。能够裁定各州派出的选举人票，这个已经被驳回了啊！当然，彭斯的法律团队也回应说：“你搞错对象了，要告你告国会去，是吧？唱票人的角色也不是彭斯自己定下来的，
是。”
所以我说呢，好多事情吧，这个来来去去啊。前一阵子对于彭斯的攻击啊，甚至是个人攻击，我是很不赞成的啊，因为我们看待一个政治人物，看到一个公众人物。不能简单的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种说法。这里咱们就顺带来说一下这个林伍德律师吧。啊，首先呢，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这好多的消息从他哪儿来的？这关于这个大法官罗伯茨啊，关于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直到这个副总统彭斯，你看看三个保守派背景的最重要的啊，在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他都进行了攻击，是不是吧？这个立法的麦康奈尔，这个司法的罗伯茨，是不是？然后行政这边的副总统啊，是说黑名单，甚至说是叛国罪啊。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呢？似乎是只要在这一个阶段中，不管是在司法还是立法方面，你只要跟川普的行动不一致，你就是叛国贼。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赞同的啊。其实我分析过，川普。根本上就知道司法立法两条途径都很难走得通，他之所以坚定的要走下去，就是让美国民众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偏离了建国先贤们设计的为人民利益打造的政治体制，打造的政权。即便是对这三位人物，川普本人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个人式的个人化的攻击啊，在高院里面要求什么？要求他们 wisdom， 要求他们 courage， 啊，要求他们这个勇敢和智慧啊，呼吁麦康奈尔这边的什么共和党人要站出来。显然，川普并没有为林伍德背书啊，特别是在对待彭斯的态度上，川普的白宫法律团队明确表达了对林伍德律师的不同看法，就是我们是尊重宪法和法律啊。你不能说叛国贼给他抓出去毙了，不能这么干啊。那林伍德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特别是关于啊，后来还有一个关于小肯尼迪啊、爱泼斯坦的这个传说啊，说他们都活着的爆料，甚至说1月6号他们要出来，这很吸引人啊，但也挺吓人的。那其实呢，咱们说，就算他们俩都活着，对当下改变川普的被动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也不会因为他们俩的出现暴露出来的很多的共和党、民主党这些建制派这些大佬们的问题、道德问题而减少拜登的任何一票。为什么林伍德要这样做呢？啊，就是因为啊，现在大家看了左翼媒体全都在扯谎，全面的封杀，对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舞弊行为全面噤声，所以林伍德必须要做什么？他现在有两个身份。兼有特别有利，第一，他以个人身份说话，我是个大律师，有影响力，又带有川普团队在乔治亚委任的律师，又带有的白宫的部分的身份来背书， 这样用非常惊人的话题来引起美国人对于大选本身和之所以大选怎么跟原来不一样了，发生这样的舞弊罪行的关注。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美国人，有相当多比例的美国人注意到这个舞弊行为了吗？有，不多。有很多的美国人注意到这种舞弊行为对美国的未来和社会的深重的伤害吗？甚至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吗？有，很少很少了。美国人有几个会在这个晚饭的这个餐桌上，会在这几天圣诞树下温馨准备孩子的礼品的时候，哎，说，哎，孩子他娘啊，咱们讨论一下拜登这宾夕法尼亚偷走了多少票啊？那不可能嘛，对不对？说在威斯康星违背常理的统计曲线，有几个美国人去惊讶、去愤怒的呢？那么什么能让美国人惊讶、感兴趣呢？还有比肯尼迪家族的魔咒更让大家感兴趣吗？还有比爱泼斯坦后面那些名人的性丑闻更加吸引人的吗？但是啊，朋友们，爆这些料啊是双刃剑。英伍德对于乔治亚舞弊事件的强烈爆料，对共和党籍州长周务卿的这个揭露，也深深的伤害了乔治亚州共和党人对于自己州的两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的投票信心。媒体统计了乔治亚州约有 30% 以上的共和党籍选民在1月5号这天，也就是明天关键的选举中，对本党的参议员选举产生动摇。所以为什么川普圣诞节前去度假的时候就说我回来就去乔治亚啊？今天也发推文，他现在今天晚上就要飞去这个乔治亚，要去给那里当地的参议，去共和党籍参议员去拉票去，太关键了。一旦共和党失去乔治亚，参议院就会失去多数党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未来的四年，甚至从法律啊这个政策制定方面呢、啊，会在更长的时间对美国的方向失去控制。他如果参议院不丢，就算你拜登上台，拜登四年几乎不会有任何作为。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失去参议院比失去总统更可怕。他们认为根据美国的制度设计，只要四年里能控制参议院，就可以稳妥的控制民主党。而且呢，拜登家族的丑闻到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张罗，是吧？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的通俄门都能把川普搞得七荤八素的搞了三年，为什么有根有据的家族贪腐案不能把拜登弄下去呢？共和党是在做这个，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稳妥的控制整个民主党，控制美国的发展方向，四年后再来。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呢，哎，正如我做过两次节目，也许就这四年他们将失去美国呀。因为一个靠舞弊、靠作弊、靠非法手段当上总统的政权，他会允许别人善待他们吗？在这一点上呢，川普比这些建制派共和党人呢看得更清楚，啊，那就是这次川普输了，美国就是中共的了。所以林伍德的推文呢，哈，我的分析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在所有的左翼媒体今生的情况下，采用的极端发声方式，采用的极端方式来唤起美国民众对于大选舞弊的重视，告诉民众舞弊背后的黑暗。但是这样的挑战也同样会伤害现有的共和党建制，甚至有损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个侧面的关于林伍德的我的一些看法和评述啊，对于理解啊，过两天1月6号发生什么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我就问大家一句话啊，1月6号如果经过国会联席会议，假如彭斯勇敢的发声，假设众多参议员努力的站出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哎，对啊，人家这个他这个彭斯不可能是现场推翻整个选举吧？啊，刚才我说了嘛，他只宪法授予他只是一个唱票人，而不是一个裁判的角色。那要这个裁判的角色，当年尼克松当副总统的时候，直接把票都给自己就行了嘛，对不对？都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只能是什么？出现了很多的异议，有参议员提出来的这种议员提出来这种异议后，他做一个审计选举委员会来确定最终哪些选票可用，哪些选票不能用，那些有争议的选票最终投给谁。那么好，即便彭斯做出这样子的 决定了，即便成立了这个选举委员会了，是不是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川普赢，一个是拜登赢？那我就要问你了，好吧，一个是川普多数票他赢了，民主党会退缩吗？会退让吗？不会，他们不会答应的。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否决，然后呢，极左组织拿着现在还没有媒体报道，但是我坚信朋友们，这个大家。